天下午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华人健康网的背后的技术团队，那 Dino 也是我们 ASP 搭内 MVC 社群中的主要的这个重要成员之一。那在透过今天的这个现场来跟大家分享 Windows Azure 在这个养护的健康频道上的一些使用上的实际经验，那也希望在这个分享上能够对大家有所注意。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谢谢泰隆哥，然后也很荣幸在今天有机会来进行这个分享。那我本身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这个华人健康网，我们一个健康类型的这个入口网站。然后在发展的过程中，那因缘机会的变成一个流量跟使用者数都非常庞大的网站。那我们如何在原有的不足的 IT 应用的情况底下，或利用 Azure 扩展到一个非常大量的产生非常大量流量网站还是使用者的一个服务？那我本身就是如同康哥刚刚介绍，除了我是经营公司之外，那我本身也是 DWDC 的一个共同创始人之一。那首先再介绍一下华人健康网，它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健康的内容入口网站，那大概经营的时间有两年。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一个网站的类型。那在某个契机底下，我们产生了一个跟知名品牌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变成了挂两个 logo 的网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联名网站。那因为这样子的动作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让这个网站得到大幅度的成长的机会，所以才会有后面都陆续这些Azure 使用上问题。那我们在除了联名在我们的网站上挂上 logo 之外，那也会在这个知名网站上面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这个 highlight 这个是入口。不过这个入口呢，感觉上你不会去点它，你会因为内容而去点击一个连结，而不会因为健康两个字去点击一个连结。所以呢，我们会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我们都会很巧妙的去闪过这些广告去找我们要读的内容。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左下角这个地方就是主要是产出一些有用的内容的部分。那标注黄色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机会露出的这些重点的区块，而且它会产生非常大量的一个人的浏览人的数量跟这个频率。那我介绍一下这个华人健康网的网站的发展过程，大概是在2011年的年中开始筹划这个网站的建制，然后在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第一版的设计。那我们是跟这个非常资深的一些健康记者一起工作，然后去发展一个非常适合记者写稿啊，还有发布的这个系统内容管理，还有档期规划。那这段时间点呢，我们是没有预测到网站未来是会怎么发展，只是把它单纯的去就一个内容网站的经营方式去做一个发展。那一直到开站时间是12月31号，就是年底啊，刚好跨年的时间去做开站的一个动作。那开站以后呢，就一直专注在优质内容的大量产出，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就是我们知道那内容为王，所以一直网站架构好了，然后但是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架构底下，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是请全力的去发展这些，去产出这些优质的健康内容，然后并且为了争取这个曝光度，所以把这个新闻内容无偿就是 RSS 给其他的比较知名的这个入口网站，然后争取这个华人健康网的曝光度，让后面这个2013年 Q3 产生那个合作的契机，就是我们跟台湾雅虎这边产生那个合作机会。然后谈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Conference Site， 然后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很快的就确定了这个合作的方向，而且这个合作是非常多元的，包括广告内容很多的东西。那几乎而且同时几乎确定了我们原来的 Infra， 其实就是那个小小的机房已经不堪使用，而且已经预期到这个流量会是非常巨大的。然后雅虎也非常担心我们的 Infra 是不是可以去承载这个这么巨大的流量。那所以在签了备忘录之后，就开始寻找 hosting 跟 infra 的这个环境。那其实 Azure 一开始 开始就在考虑范围内，可是在过程中因为业主的不理解，就是所以就是我带来开发的这个网站呢，他们的不是很理解，所以会有些concern。那还好，就是这里面又用很多的方式去证明了 edge case 的。那其实他这个决策时间也很短，大概在十月的部分就已经改版重新上线了。对，从开始有预期网站会有做巨大的改变到上线，其实是花了蛮少的时间的。那其实工作时间是更少，所以我们的程式从原来的单机一直到上云端，大概是在一周内完成这个重新上线的这个准备工作。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是对开发人员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经验。OK， 没关系，你不要再播就好了。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扩充英法的决策过程大概是怎么样，这其中会有一些考虑点是用来，就是你要跟这个决策是不是使用云端环境，还是去再去找一个 hosting 环境，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决策点因素。那么有一个点是预算规划，那因为一开始他是想要先充内容，而且没有预计到后面这个扩充的速度会这么样的巨大，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的 IT 英法，简单讲是预算没有规划到这样子的，这么巨大，而且我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需要准备很多的 server， 要准备 LBS， 要准备那个 load balance， 要去租机房，那所以很多的费用可能不是我们短时间内你会愿意去支付的，所以我建议去租用，去寻找一个外面的环境。租用或者是用云端。那另外呢，因为他们是刚提到的这个环境工坊是专责产生内容，所以他其实并没有配置 IT 的专责人员。那这一块呢，我们必须要就作为开发商，我会为他考虑这一块。所以他们的人员配置部分是完全委外的。那这个部分就考虑到Azure 上面的几乎是没有 DBA， 没有 IT 需要去做特别的这个。太多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不用做太多的这个工作，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是发行厂商因素，在那个时期，我们是使用单内的 Framework 4.0 的开发，这个开发使得当时在找这个 hosting 有一些难度，因为我们也联络了重量级的这个知名厂商，啊，一个非常知名的产品，但他的技术部门回复我们说。这个环境我们没有 implement， 那一句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往下再谈，然后甚至他也没有排出 implement 的时间表，所以在当时就直接转向到 Azure 上，就是几乎是笃定要使用 Azure 这个环境。啊，再一个是其实是购置软体的预算，那个应该是在第一点里面的，所以这些Windows Server 还是我们都是使用云端上的这些 license。那么我们一个。单机上面的一个小网站，要在短时间内，迁徙到 Azure 上面去，那感觉上好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其实没有很多，所以我就一步骤的把它说明出来，让大家比较能够踏实的去跟我一样接触一个过程。第一个，我们其实就是先将资料库呢迁移到 SQL Database 上，那这个工作其实只要有一点开发经验就可以做了。基本上称不上是技术难度，不是你要知道这个工作。然后有
条件，那他那个 tablespace 那些，你会在另外在 tablespace 会另外在指定说可能我实习的位置。
哦，不需要，因为云端你上面就是对 instance， 那他会那个 SQL database 上面帮你做配置。
所以你不需要说我的某个 schema 在某个固定的 space 上。
因为你刚如果提到是 tablespace 的话，你应该是直接谈到 Oracle database。
这个应该也 SQL Server 不是也有？
对，我们现在谈的是 SQL Database， 就是 SQL
Database 就没有这个想法。
不用，我就是对 instance， 那 storage 的部分它
自己帮
你对处理掉。
哦，
对，
所以不用自己割。
不用，不需要。那这个部分等一下还会有一些细节，再讲，我们再谈 SQL Database。 就是抽象化的设计。那我们早期就有这样子的，不是预设到的，就是习惯上，所以在早期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VS Code 的 interface。那实作是本来是把这个图片的存到网站的肚子，那我们经过一个新的实作，透过 IOC， 它很快的就 support 到能够把档案存到 Azure Storage 上，这点是还蛮顺利的。但是在陆续跟一些开发者交谈过程中，发现这个是其实是修改速率最高，因为档案上层有可能会散落在城市里面的很多地方，那最后无法收敛，那导致开发者就告诉你说，我无法迁徙到云端上去，那可能就只是因为修改的复杂度，那这样就非常可惜了。那再来就是因为你储存的架构也调整好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我对我这边来说就是把 web application 直接 deploy 到 cloud service 上面去。那我们这边决定的使用 cloud service， 大家会说为什么Azure 上面的有 VM 有 site 有 cloud service， 为什么我们决定使用 cloud service？ 这个决策部分待会我也会再细部的再说明一下。那可是呢，这里因为相较于开发者在学习 Azure 的过程中，因为非常可能先接触到 website， 那因为website demo 很快，然后就是说我如果现在要 demo website， 大概是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可是你如果要 deploy 什么是到 cloud service 上面去，会有一些时间的代价，那这个是不适合教学使用的，所以我是觉得比较不适合。那所以说开发者可能会先接触到 website， 那先接触到 website 之后再接触到 cloud service， 就会有一个就是说因为 deploy 时间拉长，会产生一些比较感觉上不是正好用的这种心态。所以但是这里面因为 cloud service 有它的强处跟 website 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变成是说不得不的决定。那最后来听我效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利用 Azure 上面的 cache service 来做这个效能上的这个补足，因为你不可能每个 request 都是扎实的去 query database。那所以这个地方 cache service 的部分一样，我们用 provider 的架构，因为早期就有抽象化，本来是用一个 local 的 cache， 那经过一个 interface 跟 implementation 的实作呢，产生一个我们这边产生一个 Azure cache 的 cache provider， 所以基本上 cache 这个地方是我最不担心的，就是还蛮容易去做转换的。那这些调整刚刚提到了，在一周之内，那其实在明确一点说，其实因为一周之内也不可能只做这些事情，所以大概对我来说大概就两三天的时间把它完成，还蛮平顺的。那么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是选择 cloud service 而不是 website？ 第一个是 cloud service 它有客制化的能力，比 website 可能会更适合我们。那为什么说需要客制化呢？因为你可能有些需要做权限检索，可能有些其他的 process 要去跑，那你可能要需要在这个instance 上面去 install 一些东西。那可是 cloud website 上面它只能跑ASP.NET， 就没有办法跑其他 process， 应该是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所以对我来说 cloud service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 solution。那在 size 的部分，因为你可能会看到好多的 size， 有 S 有 M 有 L， 然后现在后面又推出了一些新的 size， 那怎么样去规划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些 size 第一个要先知道两点，一个是它的使用到的 Azure 频宽有多少，那第二个是这个 instance 它上面具有多少 T 级可以使用。那这个因为我们有些快取跟这个频宽上的考量，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是中型的 VM。不过这个是在当时的选择，但现在呢已经可能需要 replan， 因为我们这个合作越来越密切，频宽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再 replan。那另外一个就是弹性化 scale out 的需求，不过这个部分并不是 cloud service 的专利啊，其他的服务也有，所以这点倒也还好。那 SL 的部分，其实这个我就是以一个知名网站来说，不要看环境看网了，假设看雅虎或者是南高社的网站，你有没有可能看到一天到晚当掉？应该是很少的机会看到它当掉，所以它的稳定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谈 SLA， 我们讲的是说使用者是不是在使用的网站中经常会受到挫折，那 注意到有 statement 的执行效果，我自己还没有遇过了，就是听说会有那个比较差的 SQL statement 会被中断执行，我自己还没有写到这样子过，所以我没有这个部分的具体教程可以去做这个分享。但是在 coding 的部分，在存取资料部分，我是极力使用那个 entity framework。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使用 code， 我使用的是 code first 的模式。那对我来说，我们其实 DBA 跟 programmer 是同一个人。那我希望在程式 deploy 的时候，我是利用 code first 的这个 auto migration 的这个东西，自动去调整 database schema。那我就不需要再去做人工的调整。再来就是它在 deploy 完成就直接完成schema 调整，所以它没有中间的这个网站可能短时间内会有问题，因为你程式不完，你到底要先改资料库还是先改程式呢？这个部分就用这个问题一起解决掉。
所以以后你 auto table 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程式里面去改的。
entity framework 会自动帮你去做这个调整。对，那这个是 SQL database 的部分。那么有关于Azure 的 storage 的部分，我们用来做哪些事情？刚刚我大概有提到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储存这个网站的这个静态资源，就是在我们这边来说，就是网站的这些静态的有新闻图片，还有这些短期活动的那个 campaign 可能有 fresh， 有甚至有一些静态的 HTML、JS、CSS，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统一放到 storage 上去。然后利用 storage 上直接可以连，就是启用 CDN 的功能，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快速被取用的一个静态资源。那另外我们拿来储存 SQL database 的定期备份，因为在 SQL database 上可以设定自动备份，你可以设定定期备份，每天去备一次，然后它档名会自动帮你编那个时间序号。那另外呢，你可以设定这个保存年限，因为 storage 要钱，所以如果你很抗性的话，你可以保留说，我只要保留两周时间份，然后帮你保留最新的时间档案或者若干的档案。这个是 storage 上我们使用的部分。那另外 storage 其实它价格是十分经济的，这个部分，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新闻的资料库，如果只有新闻资料库的话，那个成长的量还算有限的，所以不会有需要太大花太大力气去计算这个成本的部分。那另外在Azure CDN， 其实 Azure CDN 就是 storage 里面的一个目录，你设定为Azure CDN 目录。那之后你只要在网页里面去修改你存取这个静态资源的网址，它就变成 CDN 的 enable， 就变成说这个独创可以。本来我们是用东亚机房，不是用香港机房。那香港机房这边如果独从香港过来的话，可能会慢。那我们利用 Azure CDN 呢，让它就是等于是在台北的话，好像是对内湖机房吧，可能然后那这个图会 catch 到内湖机房，那所以对使用者来说，图片的传输速度就会变快。那可是使用Azure CDN 要注意到 DTL 嘛，我不知道那个 Verge 指令提供了没有？那
目前
还没有。对。但是有一个 DTL 的问题，就是说你图档可能你假设上传一个新闻图片，然后你最后先上传上去之后就被存取了，那之后你去压上浮水印，那就变成第二个版本了，那这个版本可能没有那么快被CDN所接受，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这个程式写作的部分。这倒不是 Azure 架构上，这是因为原来 cache 它就有分散性的问题。
就是说，在早上图上会不会说它可以设出那个更新的弹？
可以的。可是你不可能每个都把它设很短，你就预期它很快的被更新了。
设很短 ，cache 的效果就丧失了，因为动不动就去抓。
对，我们就是为了要让它效果是非常，就可能是 cache 时间我们设很长，比如说两三天或者是更久。那事实上，如果把它设很短，十分钟，那 cache 效果就容易降丧失了。那一个替代的方法就是说你每次要编不同档名，那当然就是重新抓取。这是一个替代的做法。你要删掉，你从那个 storage 上删掉就你不会占到 storage 了。
那你自己要去衡量你的 cache 的资料，而不是说所有放 cache。对，如果
你光是 broadcast 的时间都浪费掉，你后面很多新版，还没有 broadcast 完就新版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你用 CDN 就没有意义。对，除非是那种很少改，比如说我早上举的例子是 YouTube 的影片，你可能上去以后可能一年不会改，那这种情况的话，你用 CDN 大概就比较有效率。
比如说公司的 logo 啊，或者是一些稳定的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但是像现在它这种新闻的这种东西，它可能
就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新闻有些
新闻出稿之后，大概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改。
新闻是常态是这样没错，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快的改变它，比如说这个文章是有被检举，需要下架，因为尤其是我们健康，健康的内容在国内非常敏感。对，比如说那个你牵涉到这个广告不行，你要立刻下架。那怎么办？可能只是图片或者是图片引用错误，你要立即去修改它，所以这个部分要去处理。啊，这是实际上例子，你可能比较容易让你更理解。
是因为这大情况，这也就有这转折做法，就是如果你确定说这个你要去控管你的 source 是不是来自 CDN， 你去改 URL 就。
对
URL， 对改 URL， 把它从 CDN 的 URL 改回 US Origin。这样就不会有 CDN 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就是你这个问题，你预计它会发生的话，你干脆就是在那个档名上面去做，这个加上一个，比如说年月日时分秒，就是说让它可以识别。然后你在更新的时候删掉旧的档案，因为时间应该不算，它是算 SS， 它不算 storage。
对。
打 storage 上，你就因为旧版型删掉也不算成本，就是只是做档案的更新，换个档案。知道顾客可以更新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在 cache service 的部分呢、啊，我们因为一开始就开了，在当时来说，对我们还蛮不错规格的那个 M size 的 VM， 而且是一次开两台。那一次开两台就是它的机体来说还蛮，对我们来说还剩下空间还蛮大的。所以开始在决定要做怎么做 cache service 的时候，我们是用 collocated cache， 就是利用这两台 VM 的剩下的 size 把它串起来，然后就是甚至是你如果有些时候你 scale out 会有四台到六台，不一定那串接起来的记忆就非常低，就还蛮大的。
所以当初一开始就是用两台那个啊、
哦？对，有一个前提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要具备高可用性的时候，那你一台是绝对不可能高可用性，没有人会答应一台给你一个 SLA。可是你，所以你使用，你要有 SLA 这个99.995%这个可用性的话，你一定是两台以上机器才有可能。对，所以我们常态是两同步机器的 run， 那需要的时候就做 scale up。对，那因为两部以上机器，那剩下机体串起来就还对我们来说还够。所以那个时候就用 collocated cache 把这个记忆串起来，然后用在那个整页快取的 output cache， 还有那个只要快取的 object cache， 这两个层面上的 cache， 那几乎使用率也还蛮高的。那目前那个是采用的考量点，可是目前来说，因为我们内容越来越多，所以被 cache 的网页越来越多，所以在目前来说，我们需要去做 replan 这个。使用 cache service， 使用的那个第一个是我们要 replan instance 的那个 size， 可能使用到 app， 因为它第一个流量跟机器比较大。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也要考虑把 cache service 变成一个 dedicated 的 role， 去专门处理这个 cache 的资料。
像这种啊，这种它是怎样？它是因为你实体的 web service 可能在 A 端，假设在 A 端来做，那它是把
可以去放到
memory 丢到另外一台，
因为两台 instance 在跑位，然后我第三台在做 cache 对吧？那中间是透过 TCP IP 去做沟通。
所以你的 cache 产生抓的资料实际上丢到那台 dedicated 的那台。
对对对。
这样子它不会慢，本来原本是在它自己这一台的。
它的成本一定会比本机要多一点，但是
本机的记忆体是有限
的，
对，
当你数量太大的时候，分散式 cache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能够解决巨量资料同时存取
的。因为本机的内机也没办法，一定有它的上限，可是你去。 去做分散式的话，它就有非常大的扩充空间。
所以他们之间是用 fiber 在连接起来这样。
不是，微软内部的网络环境，我们并没有对外公布啊。不过这种一般而言，这种网络的延迟是非常非常短，就等同于区域网络的一般100 giga 就是 gigabits Ethernet 的这种速率在连线。
所以我们程式在写的时候啊，是我要去指定说我的这个。buffer 要开在某个，
没有，像
因为你不是在你的通，不是在你的这个 page 里面啊，你的 memory 已经不在你的你这台机器的 page 里面。
对，在我们来说哈，因为有 upper cache 跟这个资料 cache 的重要处，那 upper cache 是用那个A9R 提供的 provider 的那个算一个 provider 把设定到稳定，它就可以，然后再经过一些设定。知道这个 cache 是在 auto process， 而且在别部机器上。那第二，那个 object cache 资料库的部分呢，是我这边是利用 ILC， 就是透过 interface， 我是对 interface 去做，我要暂存一个资料。那我有一个 implement 是放到自己的 memory， 那我另外一个 implement 就是在 Azure 上面使用的是，他知道他是透过 DCI 去把这个资料放到外面去，或者是从外面抓回来。所以是透过 provider 架构去做。所以我程式并不，我在存取这个 cache 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做
实体
的判断，就是我直接对 provider 说，哎呦，反正我就是单纯拿资料，那 provider 去做这个 cover。那另外就谈到弹性化的网站扩充，因为我们这个新网站它很妙的是，它不会像如果像一般的通这个购票网站好，假设刘德华的这个。演唱会要开始卖票，那我预期12点开卖的时候，它就是会爆量去增加说，而且是准点。那可是新闻的是它特别，它是你永远不知道使用者感兴趣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推了一个新闻，可能因为我们是健康的内容，那我们可能讲这个叶绿素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跟吃的关系什么关联？可是有一些厂商就会帮你去推这个，因为跟他的利益可能相关，他会帮你去推，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期到这种不是时事型的内容推出的时候会产生大流量。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早上大家阅报的这个习惯变成网络化，这个早上这个时间点会有一个比较巨大的流量，其实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新闻内容会产生不可预期的流量产生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使用到 Azure 的 Auto Scaling 的这个。技术它虽然现在是 review，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它还蛮 work 的。那我这边设定的 policy 呢是，当这个 Azure 的 cloud service 每个小时平均的这个 CPU 数量使用率呢是持续的大于 75% 的时候，就去增加 instance。那这个设计是主要是为了早上，因为早上起来我比较晚起啊。那读者比较早起，所以我不可能爬起来去做这个 instance 的调整。所以，当它这个大于的时候呢，我预期它应该会持续的去做增长，所以我就一次调了两个 instance。所以早上可能一起床的时候，其实 cloud service 上是跑了4个 instance， 然后去服务早上这些月报的这个流量。那每隔10分钟之后再去 review， 我需不需要再调整、再增加，或者是说，其实那个潮那个阅读的那个流量已经过了，要去把那个 instance 减少，因为每增加 instance 就增加你的成本，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控制。那我是设定当 GPU 小于 55% 持续的，那就去减少。因为我减少的策略是比较保守，我每次只减一，所以可能变成两个 instance 变成4个 instance， 然后在这个早上。9点到11点之间这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大家都要读报、那可是他开始这个潮过了之后呢，他就变成3个 instance， 2个 instance。那可是我不会让他低于2个 instance， 因为我要保留那个 SLA， 所以我下面会有个 instance 数的原则，我是要保持大于等于2，但是我也不希望他超过6个 instance， 因为我发现不太可能会超过。可是如果你套用到第一个规则的话，很可能他会。 上限数的话，倒是变成就是经验法则。对，就是你自己经营网站，你要去看那个，你要去 watch。
既然你说它那个 cost 是跟你开的 instance 的数量跟时间有关，那因为 CPU 量大的时候，我就让它充到大，那反正你自己 timer 会去检查说让它再小回来。你干嘛去设它的最大？
Apple Spinning 一个很不错的，它不需要你写任何程式，它是在那个 它是在 Azure 的那个 Management Portal 上面去做的设定而已。所以你看我这边讲的就是设定。
所以理论上我不需要去设小于六啊。
没有，我是希望说我的 instance 数呢介于二跟六之间，你去帮我做状态的调整。好，那增加的时候，最多就。我给你扩大。
那如果你第三个规则跟第一个规则冲突的时候，谁的 priority 比较？
第三个。
对，我的 budget 就这些嘛。你冲上去，你就算再涨，我也没办法给你。对。这是下面这个是 budget。对。好，这样解答你的问题。对。所以这部分还蛮有趣的，而且对我来说非常有效。那不过它偶尔它没办法应付每种情况。所以你还是得要 watch 这个，因为有时候那个量真的不是在十分钟之内，它变化程度，所以你不能总是完全仰赖的那个 auto scaling， 还是要继续 watch。
请问一下，你这边所讲的增加一个 instance 是增加什么的 instance？
一个 virtual machine，
就是 VM， 是代表一个 instance 就是一个 VM。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基本上我们有两个，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两个 instance 在上面。那经过那个 Azure 上面的那个 load balance， 你可能使用其中任何一个 VM。那早上刚谈到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可能会增加到四个或六个 instance， 那上面就是有六部主机在跑。
那请问一下，如果说你们去分析这个流量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有六个 instance 的话，你们流量分析是怎么去分析？
第一个，我们是Azure 上面有那个 dashboard， 你可以去看那个 CPU。我从这边回去看 CPU 的那个 B 的程度，然后经过长时间去看，你就大概知道你的网站，因为我们这种性质的网站大概有一些常态分布，那个流量分布。那只有刚刚提到有一些意外的新闻，那个是比较没办法控制的。那另外就是在用那个比如我们也会用其他工具，像是 Google 的那个分析，它看即时线上人数。那我们会用它的即时来看那个现在还在网站上看这些文章的人数，可能有4000-5000人。这个比如说在早上九点可能4000-5000人，或者是更高。从这个地方去看。
那这样就是说让设定有所谓的频宽的限制吗？
Windows Azure 它没有任何频宽限制，它是看 VM 的大小来决定它的。Throughput 有多少？这也是为什么 Dino 一开始在讲他要选择 VM 要哪一个 size。那这个 VM 的估算，我们待会可以放在第二阶段，我们再跟大家做个报告。
我不知道印象有没有记错了，因为我们选择 VM 这个 M size 的时候，好像是200 MB 吧，
对，因为后来这个数字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因为很多人拿着这个 MSDA 上的数字跟我们客服来吵，说实际上测到结果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参考值，所以
它是一个参考值，
所以我们待会会再谈这个事情。
对，那因为你的那个刚提有提到，我在就是 highlight 就是说 N size A 还是 L 还是 S 啊，它除了记忆体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就是频宽的那个上限，所以是你在决定你要使用多少频宽。那个200或者是100，那是一个参考值。好，那个刚刚是我们这个环境和网在